好，今天是这个年初三，再一次的祝大家主里蒙恩，万事如神意，不是万事如意啊，万事如神的意思。的的确确，我们的生命呢是属于神的，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做。啊，当然我们知道今年是马年呢、啊，当然讲到马年，我们都会讲马到成功，是不是？马到成功或马到功成，那这表示说马是很有力的，马是代表力量。哇，每一个人都要像马对不对？哇，冲啊冲啊冲啊，骏马奔腾，对不对？哦，这个是靠着人的方法，如果是靠着人的方法，那就不对了啦。圣经教导我们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在这个马年里面，当你想到马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耶和华。耶和华是那个赐能力者，不是在马有多少能力，不是在马有多少的冲劲，那是神所给予的智慧，神所给予的这个机会，那你才能够成功。所以呢，圣经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怜悯人的这个神。的的确确，让我们今年能够继续的仰望那个施恩给我们的神。那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就是靠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来做成他的这个工作。啊，好，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宝贵不宝贵？宝贵，这是宝贵到什么一个地步呢？你讲宝贵，这是宝贵的。我要问你，在生命中，在你的这个观念里面，什么是最宝贵的呢？什么是最宝贵的？当然有些人说钱，钱宝贵不宝贵？宝贵，钱很宝贵。钻石宝贵不宝贵？宝贵，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手上戴着一颗钻石，特别是女士，多么期望自己的丈夫能够买一枚这个钻石送给她，在结婚的纪念日那一天，或者在生日那一天，她送上一枚这个戒指的时候，哇，你的心呢就被感动，你就觉得说，哇，我的丈夫这样的爱我，对不对？很宝贵的。那什么还有宝贵的呢？你想这些东西宝贵的，最宝贵的还是要有健康。没有健康，你戴上这个戒指又有什么用？没有健康，你有钱又有什么用？健康重要不重要？更重要，比钱重要，比钻石更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健康会被失去的，会不会？会的，迟早会失去的。在我们现在年轻一壮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健康是属于我的，我是永远健康的，这是我们的心里所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会病痛，在年幼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脚会落下来的，我没有想到说我的眼睛会慢慢昏花的。但是当你慢慢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一些老化的这种现象呢，就慢慢在你的身上呢出现显露出来了。那所以你说这个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健康却不在你的操纵之内，你慢慢呢这健康呢就会离你而去。所以你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说最重要的还是什么？生命，生命才是最重要。你没有生命，你什么都讲都没有了，对不对？你来到死的时候，在这个床边的时候，你奄奄一息，你就问你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钱吗？再多钱都没有意思。是那个钻石吗？钻石也没有意思。是健康吗？已经失去了。所以你那个性命，你那条命，将来你要去哪里？ 哦，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你到最后的时候，一般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能够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能够知道说你这个生命将来会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你就是得到了最宝贵的这个答案，你就对你生命有所谓的有很好的这个交代。如果你的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即使你得了这个世上一切的财物，你有一切的江山，你有一切的这些美物的话，那都算不了什么啊，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站在这间，今天你蒙了恩，今天你得了主耶稣的拯救，你是得了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他为你解决了你生命的问题，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超过一切，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解决了。今天下午我们就要看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以致你能够对神，对我们的主有那一种的感激之心，不是说每一天就是这样子的形式化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不是每一天就是这样子的行尸走肉的方式呢来过活，那也是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呢是很宝贵的。但到底有多宝贵，第一点是人无法自己得到的救恩，你跟我是不能够自己用办法得到的，你不能够用钱去买的这个救恩啊，你不能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这个修行，靠你自己的方法去得到这个救恩，没有，绝对绝对不能够的，绝对不能够的。就好像这个皇帝，那如果你要做皇帝的这个后裔的话，你要成为这个皇室里面的一个成员，你可以不可以说我用钱去买，可以不可以？你不能够，你可以说你去求他，求啊皇帝啊皇帝啊，求你让我做你的孩子啊，他可不可以让你做他孩子？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是没有，你没有份的。那照样救恩呢，你没有办法得到了，除非你是生在那个皇帝的庄家里，对不对？皇室的这个他的这个人员当中，不然的话你就跟这个皇室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那我们的救恩也是这样的，除非神拣选你啊，除非神拣选你，你是没有机会得到的，你知道不知道？除非神拣选，神特别的选你，那你才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恩。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那边说，怎么说呢？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基督，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如果神不拣选你的话，你怎么样想尽办法来寻求他，你都没有办法。你即使想说我要每一天很尽心的来到教会来听福音，但是你的心呢总不能够打开，你在那边很表面上很尽心的听这个传道人在讲话，或者听牧师在讲话，你听是听，但是你的心还是那样刚硬的，因为你不是蒙拣选的。除非神拣选你，你怎么知道神拣选你呢？很简单，你听到福音，你相信他，跟随他，那你就是蒙拣选。 你今天如果你相信他，你跟随他，你就是蒙他所拣选的儿女，你就是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是属于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就好像你是属于那皇帝里头的一份子。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你不能够赚取，你不能够用任何方法得到的，是神白白的赐给你，是神拣选了你，选了你这个人，在众人之中，没有按着你自己的身份，没有按着你过去的这个背景，没有按着你的成就，神就这样子说，我拣选你，因为我爱你，我在创世以前我就拣选了你。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那一位，这个是宝贵的救恩。你有没有感谢他？你有没有感谢说，神啊，你这样的爱我，如果在创世以前你没有拣选的我，我今天还在救恩的门外徘徊，我还是不认识你，我还是在黑暗当中漂流。你知道不知道，即使你在那边痛苦，你在那边很敬虔的什么修道啊，什么什么做什么东西，那都不能够因你进入这个救恩之门，但是因着神特别的拣选，你才有这样子的恩典来认识他，来得到这个救恩。那这救恩是就是那样宝贵的，你没有办法自己得到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为什么这个救恩是那么宝贵呢？因为极大的代价已经付出了啊，已经付上极大的这个代价。你不要以为这个救恩是那么简单，是那么便宜，相信就可以得着了。是的，神所要求的乃是要我们说相信，我们要相信，相信那位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要有这个救恩呢，是要神自己的儿子从天降临，成为人来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要他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在神的眼要求当中，必须要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罪的缘故呢，我们都是该死的，你跟我都是该死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该活的，我们都是该死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都是朝着那个永恒的硫磺火湖走去的。但是神爱我们，神愿意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你为我而死。那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呢，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呢，众先知呢都一直在预言说，将来有一位救主，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果然在新约的时候，司祭约翰怎么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愿意这样子的为我们死，他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那你想，谁愿意为我们死的？谁愿意？很多时候我们人看到在报纸上或者在电视上，我们看到一些人遇到一些在路上遇到一些事故，人呢都是什么？看到却避开，不理睬的，对不对？人是那么自私的，哪里有一个人肯为对方死的呢？我告诉你，是没有的，没有的，很少。我不讲没有，很少。但是神却愿意为我们这一些人死。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讨神的喜悦？ 有什么可变？在神的眼光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像走迷的这个走迷路的一样，我们是那么污秽，那么不讨人喜欢的。那你看到不讨你喜欢的人，你会跟他接近吗？你会靠近他吗？不，你看到他你就必会，你必定逃离他的，因为这个人味道很臭，这个人呢很看得很不顺眼，所以你就逃开，你根本没有想到说要为他牺牲。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却愿意以这个神的儿子一个洁净的这个身份来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他为我们死，不单单为我们死，他在死之前他也为我们受了许许多多的这苦楚，为被人讥笑，受着贫寒的这个生活，过着一种孤单，过着一个被人冷落、被人轻看的一个生活，到最后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这样子做是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想一想你会这样做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会的。但神爱我们，神他的儿子愿意这样的付出这个代价，因为他知道说他所做的全然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我们这些没有盼望，为着我们这些灭亡的人呢，来付出这个代价。那这样子一个代价呢是很大的，我们要感谢神。没有人愿意这样子做，但是主耶稣却亲自为我们这样子的担当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恩。所以你有这个救恩，你要感谢神，你要爱主更深，因为主先爱我们，主愿意为我们牺牲，主愿意走上那条牺牲的道路，主愿意为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那你有没有爱主？你有没有爱主？你觉得主所付上的算的什么？主耶稣啊，你只不过是在三年半在那边在加利利被人呀，被人讥笑，但是你却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天上的鸟有窝，这个狐狸有洞，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要到处漂流，受人的这个讥笑。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爱我们，那我们也要爱他。不要以为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我很好，我里面有那种的美善，我里面很单纯，我里面很老实，我里面是我这个老实人，所以主耶稣才爱我。不不不，你跟我都是罪人，你跟我不敢在人面前敞露自己，如果敞露自己的话，你不懂要躲去哪里，是不是？但是主耶稣没有因此把我们撇弃，他还是爱我们，还是为我们牺牲，他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你要爱他，我们也要爱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为什么叫救恩宝贵呢？因为这个救恩是生命，是这个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起死回生啊。如果你看这个哥罗西书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你知道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圣经讲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是死的，你知道吗？你别以为我们是活的。你看那些世上的人还没有信主的，哇，他们做的这个事业说这个轰轰烈烈的，哇，多才多艺啊。啊，如果你看这个新年的时候在合办那些节目的那些节目，你发现哇，那些 那些歌星啊，那些明星啊，真的是很棒。但是我要告诉你，按照圣经所讲，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死在过犯罪之中的，他们不懂他们在做什么。表面上他们是知道，但是真正在属灵的意识上呢，他们是不知道的。说我们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权势之下，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那黑暗的权势呢，有哪几方面？第一，我们是在魔鬼权势之下，魔鬼权势之下。如果你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那边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二子手下，那整个世界都在这二子的掌控之下。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受二者的控制。你想怎么能够，我还会唱歌，我还是那么有那个才华，而且我又能够干活，那怎么讲我是被这个二者所控制呢？是的，圣经讲的是有道理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二子的手下。那其实这个整个世界的思想，这是整个世界的这些习俗都受着那个二者的这个控制。我怎么讲呢？如果你看那个这个经文的话，这边怎么说呢？第二节呢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什么？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我们所做的，我们是顺着这个掌权者的这个首领的意思啊。那怎么讲呢？啊，你看一看这个世界观。那世界所鼓吹的是什么呢？总是高举这个物质的东西，总是高举这个钱财的东西。你总是来到新年的时候，财神爷，财神爷，财神爷到，对不对？你每次他们都是有，如果要放那个炮竹的话，总是要迎财神等等。那这个是世俗的这个观念，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只有有钱的人才是有福气，只有有钱的人才被人尊敬。那这个不是神的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的，这是世人的这个教导。所以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自卑；当我们比人家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卑贱。不不不，圣经说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乃是在于你有没有主耶稣，乃是在于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如何，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刚才我所说最重要的乃是你的生命的问题被解决。当你的生命的问题被解决，那就是你得到最宝贵的这个礼物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在还没信主之前是被那个二者所掌控着。怎么掌控？他透过不同的那个思想，透过这个物质上的这些高举物质，以致你崇拜物质。不单单的，他也叫你说要享受啊，这个是享受的主义啊。这最重要说啊，今朝有酒今朝醉，你不知道你在今生有多长，你能够享福就快一点的享福，就是单单为着享福而生活。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子，我们吃东西乃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乃是能够更加好的侍奉神， 但是很可惜，世人就是被这二字所牵引，说一次，当然人是以次为重要，但是不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不成为我们崇拜的这个对象。那甚至呢，有些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这个对这个所谓的这世界的来源，就要叫那个进化论。那进化论也是这个二者所栽下的这些错误的这个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他说到人不是神创造的，人是由人缘演变而来的。哦，有些人就说，哦，是啊，对呀。以致人气绝了神，不相信神，成为了无神论者，那这个是很糟糕的。那所以呢，二者呢会用各种各样的这种错误的思想来控制，来影响世人。那当然严重的地步呢，他甚至呢浮在人的身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有两个被鬼附的人在这哥拉森那边，他是被那鬼所附着，他不能够自己控制，他会用石头来割自己，然后人尝试要控制他，用锁链把他控制，都不能够，他的挣脱，然后他住在一个地方，不是住在这个主屋区啊，他住在那个坟茔的地方，那个埋葬死人的地方，那是人所谓的不吉祥的地方，但是他却喜欢去那地方，那是二者所引领他到的地方。那这个是被魔鬼所服的。那当然当他信了主耶稣呢，他就穿上了衣服，而且他坐在耶稣的脚前，那主耶稣能够帮助，主耶稣能够让人胜过这一切。那照样我们要来靠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帮助，主耶稣能够让我们得胜生命中任何的这个艰难。你有问题，你来到他面前，让他帮助你，让他使你得胜。那除了人在这个二者这个魔鬼的权势之下，人也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人也是罪恶的，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你知道我们是罪的这个奴仆吗？我们是罪的奴仆，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做罪的奴仆，我们跟着这个被罪呢牵引。怎么讲呢？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喜欢不喜欢赌博？喜欢不喜欢？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喜欢抽烟。好像我所说的，你抽烟，人家叫你什么？烟鬼。如果你爱赌博，叫做赌鬼。如果你要爱喝酒，什么？酒鬼。那为什么叫鬼？是这个二者透过这个罪来捆绑着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逃脱，我们是被那个罪呢所捆绑。但是靠着主耶稣能够使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脱离这个罪的权势。你发现到以前那些嫉妒者，他们不能够逃脱，他们进入这个所谓的那个监牢，进进出出，那出来之后还是继续的走回那个旧的生命。但是自从信主之后，自从主耶稣进入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的话就改变了。刚才我听一位姐妹，她见证说，她有一个亲戚，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眼神是那么可怕的，很凶的，要打护士的。那信主之后，他的眼神就不同了，他眼神就那么的可爱，他就有那种慈爱的那种的这个面貌。那这个是因为主耶稣把那个爱放在他心中，把那个罪的捆绑给释放了。那这种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得到这个救恩，就是那么大、那么宝贵的救恩，能够把我们从什么罪恶当中呢释放出来，你知道不知道？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继续的喜欢看那些色情的东西， 还是其实喜欢去抽烟，还是喜欢去赌博，还是喜欢去做一些那些犯罪的东西。但是自从主耶稣拯救我们，我们才有那一种的能力脱去，我们不再喜爱那种东西。那照样你必须要离开那些东西。如果那些罪恶继续的来跟你招手说来呀来呀，你可要小心。你说不，我是信主，主耶稣已经把黑暗的权势给破碎了，给粉碎了，我必须要继续的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是第二点。那另一种这个罪恶的这个黑暗的这个权势是什么呢？那黑暗的最后一个黑暗的权势呢，是这个死亡的这个权势。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在这个死亡的阴影之下。正如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这么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权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那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怕死的，我们怕不懂几次死啊，对不对？我你讲没有了，我不会死的，我很安，我工作很安全的，哇，我在那边做事情很安全的啊，去工作回来没有事情的啊，你看我很健壮，我不会死的，你看我多么年轻，多么帅，不会死的，这个是我们的想法。但是死任何时候都可以敲你的门啊，小的小孩小年轻的，你不要以为说死亡不会来到，死亡什么时候都可能敲上你的门。当他敲上你的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那你要去哪里呢？但是信主的人，我们却从这个死亡的阴影之下被解脱，我们却有那个光明的这个前程。那死亡不单单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来到的，而且死亡是一种使你与其他的人永远的分离，很可怕的，对不对？当死亡一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以示长辞啊，对不对？我们就要跟世界讲塞哟那拉，你没有机会再跟他有任何机会可以磋商，说慢一点了、啊，我要再继续享受，不能够的。死亡来到，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是永永远远的离开，那是可怕的。但是主耶稣却粉碎了这个黑暗的这个权势，粉碎了这个死亡的权势，让我们能够有把握说，我们将来要到那个有盼望的那个境地里面，那是何等宝贵的救恩啊！弟兄姐妹们，你今天跟我能够站在这边，我们不再怕那个黑暗啊，那个死亡了。那死亡随时随地可以来到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借着奉主的名，我借着主耶稣的名，能够向死亡夸胜，那死亡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任何得逞的这个机会了。感谢主，因为主所成就这个宝贵的这救恩，不然的话，你还是战战兢兢的过你的一生啊！你战战兢兢的过你一生，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的，你知道不知道？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将来我会去哪里？我将来我从哪里来？我将来我会去哪里？我怕，我是很怕的。你怕不怕？你讲你很勇敢吗？如果你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你比我更怕，对不对？但是信主耶稣，我们都有那种的切记。感谢主，感谢主，使我们脱离那个死亡的这个权势，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所以既然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这一些，主耶稣敲碎了这些权势，让我们靠主来夸胜。你在哪一个地方你有软弱，哪一个地方你不能够 跨过的话，你靠主耶稣，让主耶稣成为你的帮助。最后，为什么这个救恩呢是那么样的宝贵呢？是因为生命的丰盛与盼望，生命的丰盛与盼望。然后我们不单单能够起死回生了，我们在这个过犯罪恶中死了，主耶稣叫我们起死回生，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不单单这样子，他也引领我们进入那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有盼望。怎么讲呢？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个光明的这个生命。我们以前是没有自由的，那现在我们从这个罪恶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就能够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就能够靠主夸胜，我们就能够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走的这个道路呢是一个盼望的这个人生。那以前我们看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看得很暗很灰的，我们不知道去往哪里去，我们总是觉得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但是自从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有那个平安。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能够靠主胜过那个罪恶，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前爱这个沾花惹草，但是现在不，现在我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丰盛的生活，而且我们也能够蒙神所眷顾。你知道神把我们救了出来，神没有把我们丢在一边，神乃是以他的手来牵引着我们，就好像牧羊人那样牵引那些羊群，把羊群带到适合的地方喂养他们。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的照顾我们。你知道你都蒙神的看顾，你神怎么样的爱你，神怎么样的看顾你，是你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想象的。神是一个蛮有慈爱，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软弱，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呢扶持你，适当的时候呢帮助你。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我们要进入这个国度，这个国度呢是一个肯定的，是一个不震动的，是不会毁灭的一个国度。那世上的国度呢都会毁灭。你看过去的历史，你知道巴比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你看过这个希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你也知道这个罗马帝国 Julius Caesar 你们也听过啊，到最后呢还是渐渐的呢从这个历史上呢消失了。但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主耶稣要引我们进入的地方呢是一个稳固而且长存的，是不会失去的。那这个是宝贵的救恩。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宗教，那个宗教是教导我们说，将来你会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在那个美的地方不久说你要去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种你不知道要到底那个地方会不会继续的这个存留。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永不震动的一个国度，那国度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那边陪伴着我们，神成为我们的亮光，神要带领我们，那我们要永远的侍奉他。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是一个确实而且能够使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活，然后到将来在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呢，我们要得着那个极大的荣耀。那是一个确实的，我们能够得到的，不是一种虚妄的这个空谈罢了，是真正的能够享受到的。啊，众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就是那样宝贵，不是空谈，乃是按着神的话语确确实实的被成就。所以呢要好好的活出 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活出一个有盼望，活出一个丰盛的这个生命。你知道你的生命是有盼望的，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样式啊！你不要再怨天尤人，你乃是要说感谢神，我知道将来我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要去的乃是那个永恒与神同在一个光明的地方。让你走的时候，你会挺起胸，你会挺胸昂首的向前积极的走，这是基督徒的人生。那么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要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吗？很简单，主耶稣已经为你付出了那个救恩的这个代价，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相信他，他会除掉你的罪，洁净你，你就能够享受这个宝贵的机会，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只有神拣选你，你才能够得到。你来到他面前相信他，而且这个宝贵的机会乃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很大的这个代价，但是你却可以白白的来领受，那么你也能够过一个脱离的黑暗权势的这个生活，你也能够得着这个丰盛有盼望的这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再看到说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是那么样的宝贵。主，你叫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叫我们能够常常的存感恩的心，叫我们能够愿意爱你更深，叫我们愿意能够忠心的侍奉你，叫我们能够在任何的这个环境当中都能够靠你得胜，因为你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哦，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存着盼望，存着忍耐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切之后，我们将得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围着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交托，叫他们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将恭敬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